用你的平安。上个主日我们才吃过元宵节的汤圆，那整个欢乐的节气就告一段落了。那这一次我们从圣诞节一路过下来到新年，我们办了两个主日的庆典，那都蛮成功的哦，这两个庆典，而且各小组都推出了很多精彩的节目，那大家也都很热情的在参与。那比起以往我们说不知道要做什么，唱两首歌凑凑就过去了哈，这算是进步很多了。但是就是你不要去想太多，这个节目热闹热闹就好了，马马虎虎也可以。但是我鼓励大家，你用你的心，用你的精力去参与的时候呢，你要想，他可能你今天在参与的这些活动、这些节目，可能将来都可以成为你在宣教工厂上的节目，来为主传福音，为主赢得灵魂。好，所以呢，而且当我们这么认认真真的做，慢慢的学，然后你的服事就能够带出永恒的价值来。
谢谢赞美主。
那感谢主啊，这个传道书里面说欢乐有时啊，严肃有时啊，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庆典都过去了，现在我们再下来的，我们要面对的就是我们的复活节。那我们大家看到一些出远门的慢慢的都回来了，然后茶也回来了，下礼拜是亲妈妈也要回来了，4月3号燕妮姐也要回来了，
阿姨有走的哈，
我们舍不得也有走的哈，今天早上伊娃就走了哈，我们彭姐下礼拜也要走了，那我们就常常在组里面彼此思念，彼此纪念。那当我们预备自己来迎接复活节，今年的复活节里面，第一个我们会有4天的连锁禁止祷告，好，那个 calendar 已经做好在楼下，你去前你早餐、中餐、晚餐，填你自己有感动的，你没有感动不要参加，你的身体不好不要参加，好，一定是自己心里头有预备好的，那我们一起来刻苦一心在主面前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4月12号晚上，礼拜五的晚上，我们有受洗。受洗，如果在复活节受洗的话，这个意义是很特别，非常特别的。所以还有时间，我鼓励你赶快来报名哈。那第三个呢，就是从4月19、20、21、23天，我们请到了袁志明夫妇要来给我们办特会哈。所以大家为自己祷告。邀请的朋友哈，来一起，我们一起来经历祷告的果效。哈利路亚。礼拜三，我帮忙推起上受洗课。推起刚刚来我们教会没有很久，我其实也不那么认识他，但是他是我在上过那么多个受洗课里面唯一一个，在上完课的时候，他问我师母，从现在开始。我要怎么样预备我自己来读圣经，来服事，来跟随耶稣的脚踪？我非常的感动，愿神祝福他，愿神祝福他哈。好，那弟兄姊妹，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说我的心要来称颂你的名，主说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。爱我们，你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孽，你医治了我们一切的疾病，你救赎我们的命运脱离死亡，你用仁爱和慈悲为我们做冠冕，你用美物使我们所愿的得以知足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施行公义，你为受屈的人伸冤，你有怜悯，你有恩典，你不轻易发怒，你却有丰盛的慈爱，你不长久责备我们，你也不永远怀怒。天父，这是何等的恩典，当我们看到天离地有多远， 你的爱就对我们有多深。你看到东离西有多长，你对我们的过半也离我们多远。你是那连续的人生，当我们在这个清晨的早上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亲爱的主，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听看到天上的神，开我们的耳朵，让我们听到你的心跳。谢谢你主耶稣与我们同在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哈利路亚。我看大家、都背我们今年的意向，都会背、是什么？同心合一，兴旺福音，大家都很会背了。但是你记得今年、教会的属灵的方向吗？今年教会的属灵方向就是要建立一个蒙福而且是合神心意的教会、家庭。我一直在讲，在这个地方没错，合神心意的家庭，神要我们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。上个月呢，我们从创世纪去探讨起初神对家庭跟婚姻的心意。那我们也提到现在的社会，现在这个社会上很多的家庭支离破碎，甚至在教会里面也充满了各样的问题。那好像我们都还活在法老鞭子下面的奴隶，好像我们好像以色列人一样整天的为生活怨声载道。那至于一些蒙恩得救的人呢，也都活在罪里，活在捆绑里面，像个无父的孤儿。那到底问题出在哪里？第二真理课里面有一课叫做重生。那在重生里面呢，他问了三个问题：你什么时候要重生？你为什么要重生？你如何重生？那重生是我们基督徒面临很严肃的一个问题。信主得救之后，如果我们没有让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不断的被更新，那你的新皮带里面有没有装属神的新生命？如果没有，那你就很容易你又走回去你过去的老苦愁烦，你又走回去你的虚无缥缈里面了。所以今年我就想利用我的讲台，就是每个月的一次的讲台，跟弟兄姊妹再来回到根源，回到这个根源，来清楚的认识神的爱，去明白他的心意。今年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们演了短剧《浪子回头》。浪子回头，其实两个儿子都是浪子。小儿子整天的吃喝玩乐，追求世界，任意放荡，而且浪费资财，挥霍了一切所有的，一直到他完全的空了，失去了生命的方向的时候，他才醒悟过来说，在父家中的宝贵。那在家中的哥哥呢，他也没有享受在家里面的平安和喜乐，而且他并不是因为爱家爱父亲在那里服侍，他的侍服也不是心甘乐意的。所以当他看见爸爸对弟弟那么好的时候，他马上就生气了，非常不满。而且他的位分，他明明是一个家中的儿子，但是他表现了却是一副孤儿的样子。所以这些反应呢，他们这个两个浪子的反应，其实也反映到我们的社会，我们的教会。很多家庭里面热炒了赞，那我们的教会不冷不热，人的意像一块破布，一扯就烂掉，破烂不堪。那上次我们说到神起初创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，但是因为人的罪，神与人隔绝，不同的环境造成了有些人，你看有些人他总是很退缩，他不开朗，他整个人都很木讷，他不会表达，他也不会接受爱，他也不知道怎么样接受爱，好像很压抑的样子。那有另外一种人， 他却是整天都很花哨，他很喜欢自我膨胀，他很喜欢讨好人，爱表现。他碰到什么事情他高兴的，他马上就抗议、抗争，不服权柄，这些都是因为没有爱，没有安全感。那都是孤儿的表现。人与人之间就产生了一些心灵上的伤害，彼此伤害、污染，性格很容易生气。好，有没有看到有些人动不动就生气，而且口出恶言、消极负面？那是一种从来没有被爱、被接纳的一种表现，没有信心。那不会接受这种人，他不能够受别人一个玩笑，别人开个玩笑，一点点意见，他都不愿意接受。而且这种人，我们说是什么？受伤的人，受伤的人，他往往都很会去伤人。好，是一个循环。那这些难处呢，都是我们人性人格上的缺陷。这些人格上的缺陷，都是犯罪之后所留下的破口。就像我们在用一个产品，这个产品在过程中常常有瑕疵、有破损，那这些东西就必须要送回原厂去。我们也要回到我们造物主天父的面前，那让天父再重新来恢复他造我们的美好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：“神爱世人。”弟兄姐妹，你觉得你可爱吗？刚才说的那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行为，神还爱我们吗？在耶利米书三章三十一到二十节里面，耶和华说：“以法莲是我的爱子，是可喜悦的孩子。我每逢责备他，仍然顾念他，所以我的心肠恋慕他，我必要怜悯他。”神的话，这是神的话。这段经文证实了，即使我们不可爱，神仍然爱我们；即使我们常常忘恩负义，神还是永远都是接纳我们的。你记得以法莲？以法莲是约瑟的儿子，这是十二支派里面最幼小的。这里主说，最幼小的、最微不足道的，也都是我最爱、最喜悦的。我们都是属灵的以色列人，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成了神最尊贵荣美的儿女。我们拥有他的属性，我们有他的形象，我们还有他的 DNA。哈利路亚！但是神所爱的，他必要管教。这里说，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讲说，他不永远发怒，他管教我们的时候，仍然带着怜悯与顾念。他的责备让人悔改，跟悔改跟回转都有空间。他说，圣经上告诉我们，你若回转向我，我必回转向你。这就是神给我们一个常常一个回转空间。就像浪子回头的那个父亲，他天天站在门口等，天天站在门口等。有一天他忽然看见他的儿子回来了，他远远的看到，其实还远得很，他就动了慈心，马上撩起他的衣裤，就赶快跑回去，就一把抱住他的儿子，连连的与他亲嘴。这个就是神恋慕人的心。感谢赞美主，神赐给我们一颗要来认识他的心。神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变成耶稣基督的样式，准备我们预备他的再来。感谢主。所以我们当我们常常在为教会、为神国的复兴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先来省察自己，看看我这个人，我里面的罪，还有我跟我的家里面的父母儿女间的关系。上次我想我在跟兄弟妹探讨一个家庭，做父亲的职责，做父亲的职责，什么是父亲在永恒里面的假设？神对父亲的期望是什么？上次我们读到亚当跟夏娃违背了神的旨意， 天就起了凉风，地就长了荆棘，跟着因为神的诱惑，男人就要流汗流浃背才得糊口，身体的疲累，工作的压力，追求成就感与认同，与人的认同，要在表现中肯定自己的价值，这些都是男人的悲哀。
女人呢？女人要恋慕丈夫，就是产生了嫉妒，她要被丈夫来管辖，
就有了我们中国人所谓三从四德的束缚，怀胎生产的苦楚，犯罪以后的亚当跟夏娃，他们必须要离开伊甸园，从此以后代代相传的罪加上孽和过犯，使得人类的罪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，越滚越大。所以不论是亚当夏娃是被骗的，还是他们也是很失望，对于要离开伊甸园这个事情他们很失望。所以我相信亚当跟夏娃他们是流着眼泪离开伊甸园的，但是不久之后就发生了地中的谋杀案，他们的儿子该隐杀了弟弟亚伯。
直到现在
这些事情不断的在重演，我们几乎天天都活在撒旦的控告之下。
现在我们可以数算了，不是说有多少的问题家庭，而是我们可以数算世界上还有多少完整的家庭。所以你觉得你能自救吗？多少支离破碎的家庭离婚结婚问题解决吗？在婚姻里面的也是一样，冷战热战也不平静啊，我们也救不了我们自己啊。有的人觉得很奇怪，每次林明珠一讲到就不得了了，好像啥事都干了，闭门造车。事实上我这天道是真的是等出来熬出来的，等着你把我从中间拉出来，让我看我们弟兄姊妹的需要在哪里。最近祷告会上面，我们每一家都碰到很多的困难，而且这些困难都是又大又难的事，这是扛都扛不了的。本来如果不交托的话，你根本就走不过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想我们要常常的来到主面前，常常的来到主面前，向他认罪悔改，求主耶稣的宝血再来洗净我们，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罪孽，挪去我们眼中的帕子，让我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，让我们能够重新的回到主面前来，让我们能够再继续去渴慕在伊甸园里面的平静安稳。我想我们常常也会很想念在园中和主的款款细语，想念园中的丰富，想念在伊甸园中的无忧无虑。所以我们求主来赦免我们自以为意的骄傲，只顾自己的自私、嫉妒、纷争、追求名利，我们欺骗撒谎，没有尊主伟大，偏行己路。所以我们要把这些所有的都带回到十字架面前来，把我们的罪与主同定十字架，让我们能够得着在圣灵里面的自由，而且让重生的力量带给我们新的生命，赐给我们新的时代。在1997年，当我开始跟神建立亲密关系的那段日子里面，我天天经历神读经祷告。有一天呢，我很安静的在院子里面默想的时候，我就忽然听到一句话说：“我必不撇下你为孤儿，我必撇下你为孤儿。”我非常纳闷，因为那个时候我的父母亲都还在，那为什么主会这么说呢？好，那这些年过去了，我慢慢的体会到什么叫做属灵的孤儿。这些年神不断的修补我，管教我，让我能够一步一步的再来恢复神在我身上的心意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也更加学习了解到，其实属灵的孤儿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些敏感、
易怒、负面、没有自信，老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，怀疑自己不够，而且恐惧、自尊心很强，自我价值很低，需要别人的认同，没有安全感，又怕人家讲你好，又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接受。那做多了又甘心，做少了又不放心，所以常常的落入在撒旦的谎言和迷惑当中。从亚当跟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人就是失去神的同在。为什么神要严严的告诫说吃的日子必定死？这就是后来的一团糟，又是咒诅，人女人、男人蛇地都被咒诅。然后最后神用神杀动物，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，最后还是要离开伊甸园。所以唯有耶稣基督的拯救羔羊的血才能够代价救恩。
十字架上主耶稣最后的一句话，他说成了，就成了翻转这个悲情世界唯一的道路、真理与生命。有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首短诗，这短诗是这么说的，他说有一个抱着婴孩的母亲，他问神，他说跟我们讲讲关于带孩子的事吧。于是神回答说，孩子虽然是你生的，但是不是属于你，孩子的生命本来是源于上帝的，是上帝为他自己的渴望所造的，透过你孩子生到这个世界上来，但是你不是那个源头。他说你照顾养育与孩子同吃同住，但这个孩子并不属于你，你爱他，你却不要想用你的思维去改变他，你给他一个住处，却无法供给他灵魂永恒的居所，因为他们的灵魂是住在明日之屋，是你不能够去的地方，你连做梦也达不到的地方。或许你可以很努力的学习要像他们，关心他们，参与他们，但是你不要期望他们会像你。生命朝前走，不回头，也不会在昨天停留片刻。父母若是公，孩子就是那一只蓄势待发、强劲有力的箭。射手远远的看见靶心，使劲的拉动弓弦，让那个箭飞快的飞驰向远方。天父必欢喜快乐的在心上，欣赏什么？欣赏射手手中的弓，因为他爱那一只飞驰的箭，就像他爱他手中稳健的弓一样。这样念，我不想 how much 你们可以听得懂啊？你喜欢，我可以把这首诗播给你。但是就是你单单去听，你会不会觉得说，从某一个角度来看，这首诗讲话还挺无情的？把父母亲把这个做母亲的讲，好像听起来挺伤心的哦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事实就是如此，事实就是如此。这首短诗，他在描述了天父上帝在我们属神儿女身上的地位，以及父母在儿女一生中所扮演的位置和角色。是为了要让孤儿重新夺回你自己的位分，要让神的国降临在地上。有一句话，我倒不晓得，到现在还不晓得是中国人讲还是外国人讲。他说什么？养子不教，父之过。有没有听过？大家都听过哈？啊？中国人讲的，中国人讲的，外国人讲的。养子不教，父之过。所以，创造天地的主，他创造的每一个步骤，都有他定义的意义跟目的。你在养儿育女道路上面，父亲是扮演极重要的地位。
在马拉基书四章五到六节里面说，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之前，我必差遣先知以雅到你那里去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免得我来咒诅这地。
你在亚当夏娃的身上，你还看到了一个真理，就是当夏娃受了蛇的诱惑，他拿起果子来吃，没事 ，nothing happened。但是当亚当一口吃下去的时候，圣经说他们的眼睛立刻明亮起来。所以你从这一点，你就可以看到父亲是关键，做爸爸的。你是孩子生命中的关键，父母对儿女，父亲对儿女有优先的影响力，所以父爱对儿女是非常重要的。没有父爱，咒诅就必临到这地。经文里面没有说父母，他单指的是一颗为父的心，他要的是为父的心。上帝把如此重要的责任跟权柄给了父亲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，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得到天父的生命。同样的是，这就是上帝的律，儿女必须要从爸爸身上取得这一份关系。所以任何一个时候，父亲的拥抱、陪伴、聆听，甚至是管教、处罚，都是上帝借着父亲要道成肉身的写照。如果我们口口声声的说感谢赞美主，可是我们却无法用温柔仁慈的态度来爱我们的儿女，那神的道就无法成就在我身上。门徒约翰说，枝子要连在葡萄树上面，我们要常常在他的里面。意思是相同的，就是说做儿女的要能够常常在父的爱里面，在恩典中成长，才是一份最有效的主力量。父爱是儿女成长的必需品，所以不才会有养子不教父之过这句话出来。我想跟你们谈谈什么叫做代理父亲，什么叫代理父亲。代理父亲就是指比方说继父啊、养父啊、牧师啊、辅导啊、这些人，他们也是能够给孩子们带来很正面的祝福，但是他们绝对不能够代替生父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有亲生的父亲，他才能够了解在孩子身上有一个从他来的性格，跟他一样的性情，有一些隐藏的咒诅，看不见的。许多性情粗暴、凶狠的父亲，他就会生出一个像他一样性情粗暴、凶狠的儿子，他的女儿也会去嫁一个像他爸爸那样子粗暴、凶狠的丈夫。我不晓得以前的讲道里有讲到一本书叫小屋，那这个小屋的男主角，他小的时候他的爸爸喝酒打妈妈，他为了他爸爸常常喝酒打妈妈，他非常的伤痛。所以有一次他在一个青年人的聚会里面，他就跟他的牧师吐这个心声，结果被他的牧师出卖了。他回到家里面以后，他的妈妈跟姐姐妹妹都不在家，大家一家人被送走了，他爸爸就把他吊起来，吊在树上面，尽情的抽打了他两天。他爸爸一边喝酒，一手拿着鞭子，一手拿着圣经，一边念着圣经，一边抽打他。有一个马可斯小的时候，他爸爸喝酒打人，他妈妈就逃走了。他爸爸喝酒的时候，每次喝酒就揍他。他说你不可以有任何生气的表情，你也不可以很犟或生气的表情，要不然他打你打更凶。他说这两个人，这两个人他们后来都被主得到，
都被主得着，主要的原因都是因为他们遇见了耶稣。小乌的书上面说，说神让他看见他父亲小的时候，就是这样子被他祖父打的。在印象中，他看到他的父亲流着泪求他原谅。事实上，在这个小乌的这个男主角，他逃离家在外面流浪的日子里面，很感恩的是他坚持自己留在主的里面。后来他也娶了一个很爱主的姐妹，生活表面很平静，但是他的心里面却一直隐藏着一个他很恨他父亲的心。所以那天圣灵就带着他看到他父亲遗传的咒诅所带来的伤害，所以那个时候他看到这些事情后，他整个人他就释怀了，他就赦免他的爸爸了，也原谅他的父亲。真实的悔改所带下重生的力量，才能够得到完全的释放。马可牧师也一样，他被他父亲虐待，所以他产生的他就有一种无法专心那个 learning disability， 他没有办法 focus， 他做什么事都做不好。他因为家里很穷，那政府呢就有很多的优惠。他被保送过军校，他免费进大学，可是没有一个地方他待得下来。他常常到学校里面去，就惹了一大堆的事情，他到最后他都是被开除的。所以他一直到他整个人伤心绝望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他带着疲累的身体，有一天他听到歌声，他走进教堂，他坐在椅子上面的时候，当诗歌扬起的时候，他整个人就沐浴在圣灵的大能当中，主耶稣的宝血拯救他，感谢赞美主，他重新开始他的新的生命。那一个爱，他也是娶了一个爱主的姐妹，所以他们两个人后来一起蒙召到缅甸去当宣教士。那在各种不可能当中，他们经历了神各样的神迹奇事。回到美国之后，他每一次站在台上讲道的时候，他的父亲都坐在第一排流泪。这样的翻转不是我们一般的人，这样的翻转只有神的恩典可以做到。好，虽然撒旦偷窃毁坏，窃取了父亲在家中的地位，但主耶稣十字架上的救赎却打破了掌权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你说没有，我们家没有那么恐怖的事。那你有没有常常因为爸爸不在家，常常爸爸不讲话不沟通，对妈妈凶恶无情？好，那这种不讲理你就含恨暴怒在你的心里面，这些你都要带到基督的宝血里面。因为上帝的律是不允许做儿女的去论断父母的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，若是我们不能够放掉我们心中对父母的批评论断，那你的生命中你就要收那个恶的果子。哈利路亚。在马太福音十五章跟马可福音第七章里面都讲到一句话，他说你咒诅父母的你必死，咒诅父母的必死，这是个真理。那他咒诅父母的必死，这个的死并不是表示肉体的死，而是拦阻我们得到丰盛生命的祝福。因此能让我们停下来想一想，这个真理用在夫妻，用在朋友，用在弟兄姐妹身上也是一样。我们因着伤害受伤已经很吃亏了，我们还要生气，我们还不肯放掉，不肯原谅，那我们就得到了丰盛的祝福，那岂不是更吃亏吗？自己算一算好不好？那所以若是你愿意把你自己带到十字架下面，让你所有的委屈，你所失去的这一切带到十字架下面来，神都会多倍的补偿你的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就是命令照我们本来，我们不知道怎样养育我们的儿女，
虽然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，我们看到一些我们爸爸妈妈做的事情，我们也不太以为然，但是成当我们成为人的父母亲之后，我们常常看到自己不知不觉的在走他们的路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回到主的里面来，把每天的生活中去摸索去学习什么是神的心意，什么是基督化的家庭。那个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管事里面讲到说，父母啊，你只是儿女暂时的管家，而且是暂时的管家，所以我们教养儿女要他从小把他带到神的家来。做母亲的责任，母亲的责任是生养小孩，照管他们的生活，教孩子祷告，教孩子唱诗歌，给他们讲讲圣经的故事。但是从六岁到成年的子女就需要爸爸。男孩子的品德、性格的塑造，父亲有很大的责任，甚至女儿一生的幸福，父亲也有极大的影响力。还有有时候做父亲的对母亲的态度，你假如你对你的妻子温柔，你很尊敬你的妻子，帮忙她做家事，你不但给你儿女带来了很美好的榜样，你也影响他们的一生。做儿女的，如果你常常的去肯定他，你常常跟你孩子讲一些肯定赞美他的话，当孩子遭遇到困难苦恼的时候，这个爸爸就在旁边安慰鼓励引导劝勉，就能够塑造出一个刚强勇敢的性格。这个孩子就能够长大之后，他非常的勇敢，他非常坚强。相反的，这个父亲如果一天到晚又挑剔又苛刻，又不会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不断的大吼大叫，就反而这个孩子惧怕懦弱。那相反的，所以在他的成长过程中，就是削弱了他发展的能力。你若这个一定的哈，那一个爱主的父母亲呢，孩子就比较安全感。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常常想想，女儿是爸爸的第二个情人，儿子是母亲第二个情人。所以孩子父母在儿女的幼小的时候，如果你能够常常的用一些欣赏他、赞美他的态度，那你真的会给你的儿给你的孩子带来很大的信心，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安全感，而且。那样的孩子，他们常常在他们的环境里面，他们会主动的去帮助别人，因为他里面是很丰盛、很有爱的嘛，所以一个小孩子、一个婴儿，他一出生以后，如果他有一个父亲有这个很强而有力的宝贝在抱着他、在摇着他，那这个孩子就比较听话、比较懂事，那但是呢，如果你知道，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些爸爸妈妈很得意、很骄傲，每一次他家一开始叫孩子出来，他一个情节属心，看起来就假惺惺，有没有这种事情？有哈？你知道，其实这也不好哎，因为你这样的话，很容易让他以后在外面，他就会常常会有一种恐惧感，而且他在那个公众的人面前，他会。紧张不安，有的小孩他是自己就很爱表现的，那就让他。可是他如果是一个很害羞的小孩，你还硬要把他推上去，那你就会造成他以后真的常常很多时候就会很恐惧。但是你也不要太小心，你不要太小心翼翼的怕去伤到这些小孩，因为这些小罪人，他们眼睛都还很亮的。他们看到你这样子，他们就会来威胁你，常常用一些故意大呼大叫的来控制你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这种小孩？所以我们要注意，甚至有些父亲常常出差在家，也会带给孩子焦虑。爸爸不在家，小孩就会有焦虑感。而且，但是若是父母都是爱主的。而且是很 active 的 Christian， 什么叫做爱主 active 的 Christian？ Challenge， 向你挑战，什么叫做爱主 active 的 Christian？
逐日聚会，参加小组，参加祷告会，这叫做 active Christian。
就必
你
就
让
那
个
孩
子，你为他带来生命的秩序，他就会成为一个很有秩序的小孩。
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说，
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？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，
极大的恩典。
所以当我们接受神的时候，我们接受他的时候， It's just a beginning，
只是一个开端而已。我们必须要来认识神的爱，要来读神的话，要来学习怎么样过基督徒的生活，跟随主的道路。当你真正的认识神以后，你才能够产生对他的交托与信任。你不信，你不认识他，我常常看到很多人，他们的基督徒生活非常的散漫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其实不知道我们的神是大而可畏的，是全能的、全知、全丰盛的。当你认识到我们的神，你就会跟你才能够对他有全然的交托与信任。那而且你也才能他的救恩才能够带下极大的医治和恢复。今年我的讲台就会慢慢的跟弟兄姊妹来探讨父亲、母亲、夫妻、儿女，这些人在家里头的人际关系，我们一样一样的来摸索、来讨论、来探讨什么是合神心意的。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讲到这里，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给我们今天的时间，主啊，让我们看到为父是多么的，你给为父的给父亲的尊荣是多么的大，你给父亲的责任是多么的有影响力。主啊，帮助我们的弟兄们能够真实来爱他们的孩子，让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不是听听就算了，而是能够在心中反复的思想，问自己：主啊，你在我身上的目的是什么？我能够怎么样的爱我的孩子，才能够塑造他们成为合神心意的孩子？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给我们今天的时间，我们交托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
这个天父的爱，也的确是我自己做错了的事情。但是奇妙的事情要发生，神要带领我们，神要拯救，神要保来各位请起立，
Thank you. 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，阿门。